那我记得发了一个 email 给大家做的功课是什么？忘记了，都没有啊，都没有做功课啊？有吗？我不是发了这个问题，说有四个问题，请你回家做功课，先想一想，人家要分享的吗？啊，怕你临时想不出来啊？有收到 email 啊？
有。
有啊？有没有做功课？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主让我们学习从爱心到关怀，是一个我们彼此相爱的信念。这是主你给我们的第二个诫命，让我们操练自己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们看见，我们是。
好，请问他人，你有没有报告？听说你可能有报告。
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哈，只是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来上这堂课，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爱心关怀，我从爱心到关怀，不是只是做一件对的事情，而是做一件美的事情。我想你都知道，耶稣在玛利亚打破香膏的，当耶稣打破香膏之后，耶稣说什么？他在和玛利亚在他身上做了一件美事。所以我们做爱心关怀的事情，不是对的事，而是美的事。对耶稣有关键是我们是做一件美的事情，所以我们从爱心里面去关怀这个世界的人。我讲了一个就一分钟哈，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大概也听到
谢谢太人弟兄你的报告还有鼓励，只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爱自己喜欢的人是很容易的，但爱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说不喜欢自己的人，你要去爱他是很难的，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OK， 今天开始的时候还是先给大家一些时间，我上一期说今天先给你们带一些时间，先补充练习一下好不好？我大概给五到十分钟，你们如果上一堂课还没有时间跟你旁边的，我说找一个你比较熟的一个弟兄还是姐妹啊，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或者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太太在你旁边，你们两个的去做一些这个讨论、这个练习好不好 ？OK， 然后我好像这个，好像我这一个也上期没有时间给你，这个也想你看一看，做一个配对啊。如果记得上一堂课里面有教一些在思维里面的扭曲，我们每个人都犯罪嘛，是罪的啊后果。我们的思维常常都会有错误、有误解、有违反一些逻辑性，也当然不讨神的喜悦。你们能不能找到他大概在思维的错误是哪一个方面的错误？上一期有一个幻灯片是给你们的，我大概希望你们记得。如果你不记得，你大概也猜一猜这个是你们练习的其中一题给你们看。另外上一期如果你们还没讨论你心里面内在的一些条件，记得我说嘛，就是如果你是第二题，你哪一方面的需要比较大，是成就方面的需要，还是关爱的需要，还是自我价值的需要比较大，你可以跟你的太太、丈夫还是一个弟兄姐妹稍微分享一下 OK。 然后第三、第四题就是如果你有配偶的，感谢主你有配偶，万一你没有的，你可以不需要他大姐一题 OK。 然后最后一题就是一个个案，简单的个案，从关怀的角度大概怎么关心他好不好 OK。 你们大概花几分钟好不好？大概五到十分钟，
两个人一组
OK。 对，
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啊。如果先生跟太太在一起了，你就两个人一组，那没有的话姐妹找姐妹，弟兄找弟兄，找比较熟悉的人，不要找不认识的人。
对
不要找不认识的人。那我们可以位置往后退一点，这个多一点的空间啊。这里有四个题目嘛，你可以找不同的题目练习。 还有练习回去，练习这个皮肤啊，啊，它这里有四个皮肤，那
哎，
后面没听到你刚刚要他们讨论的东西。
啊，对不起，
刚你要他们后面讨论的东西，他们会没
听不到，是声音不大，
表现不大。
OK， 嗯。简单说明一下，刚才后面可能没有听到，这里有四题的练习的题目。如果上一期还没做完，今天补充，就把这四题的练习做一个练习，找一个弟兄还是姐妹跟你配对来彼此分享，彼此分享 ，OK。请大家稍微停一停。时间的关系，可能我就现在跟你们可能来一个简单的我们整个班来一个简单的讨论好不好 ？OK， 有一些题目比较难在班上讲出来，对不对？你们有讨论过，大概知道就好了。如果你记得我上一期说，上一堂课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自己知道自己比较警觉。自己的内在的一些需要，你们自己内在的一些不足，这是第一个目标，记得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多了解普遍在人的内在里面有什么需要，什么问题。所以头两题以至于第三题都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反省一下自己的看法，但在这里就不讲了啊。如果你们时间不够，所以这个是很多机会在家里面跟你的，如果你在家庭里面有家人，你要感谢主 ，OK， 你有配偶啦，你有你可以跟他常常来交流 ，OK。比方说，我很鼓励你们有自己家庭的祭坛，在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自己读嘛，祷告。但有没有家庭的祭坛？家庭祭坛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些反省，然后都带到神里面祷告。自己常常比较容易软弱的这些地方然后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自己在内在一些需要，为什么有这个需要，可以带到神里面祷告，求神来怜悯来改变我们 ,OK? 但第三题稍微提一提，我五月中要回来跟你们再见面在讲是家庭婚姻的辅导方面。家庭神给我们，很多人都有家庭，有夫妻的关系，是感谢主。你在圣经里面以父所书第五章里面提到丈夫的角色，希望有机会到下一堂课跟你们分享妻子的角色。今天要你们讨论的在21世纪里面讲男女平等当我们要寻求心里面在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讲你们能可以稍微预备先读一读以父所书第五章怎么讲 OK 是在神里面的看法，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要为爱要牺牲自己，好像耶稣基督牺牲自己为教会一样，太太要顺服，顺服是从角色的角度而不是高低的方面讲 ，OK， 这方面来讲 ，OK。最后几个可能你们可能稍微提出一下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有没有讨论到什么结果？大概怎么处理，怎么关心他？看起来是丈夫不差，很努力工作但可能在家里面不太主动，在团契有没有见过这些情况？如果是团长小组的关怀，大概怎么处理？这个姐妹来投诉，大概怎么处理？怎么关怀她？有没有提议？你们讨论到什么答案？可以交流一下。也关系到丈夫跟太太的一些关系，对不对？这个太太一个怎么处理？他的好像已经有个决定，对不对？他这里说也懒得理他，这是太太的态度。只是圣经鼓励太太用的态度吗？丈夫当然不对， 但太太这个回应的方法也是圣经的教导吗？啊，我再给你们一些提示是怎么去处理，你们处理过吗？如果没有人举手，我可能叫名字。我有一点感觉，回到国内里面交流，通常手不容易举起来的。有没有主讲？请问谁是主讲？团契的团讲有没有啊？你们发表一下，对，没有问题的，不要怕讲错，没有啊，不要怕，有没有啊？啊，请讲。
我觉得太太可以把自己的感受。
哎，我们有没有第二次麦克风？
他说不用，我没有
在。啊，对不起，我忘记要交流。对，我以为在中国大陆上课嘛。你可以讲个，你站起来往后面可能可以讲。
我觉得太太，
你要望着后面。
把自己的感受如实的告诉丈夫，但是说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因为一说就带怒气。我觉得如果不能很温和的说，就可以写下来。
OK， 对，万一听不懂，我简单的重复一下。他说太太的感受，鼓励太太跟丈夫心平气和的时候讲出来。他的说不要在吵架的时候说，然后也可以我听他说应该是主动一点去跟丈夫多交流一下。 OK， 这是很好的顺服丈夫不等于不交流嘛，不沟通嘛。 OK， 丈夫作为一个家里面的头，他需要一定需要跟太太沟通，一定要尊重这个太太。但圣经的教导丈夫在家庭里面有一个角色是带领所以要尊重丈夫的带领。 OK， 在属灵方面尤其是他的带领，尤其是如果他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结果头好像有点坏了，他常常不来教会嘛，
坏了，
坏倒，不是坏掉的坏，没到这一方面。 OK， 不正，
坏了，
他不来教会就是坏了倒下来，不来教会敬拜神怎么处理？怎么帮助这个头？应该也对着耶稣基督嘛，他不来教会怎么对着耶稣基督了？说太太怎么鼓励他？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发表？跟他吵架可以吗？没办法，吵架吵不来的，吵架可以让人来教会就简单了，我天天去吵架了。恐怕也是应该要多用爱心去鼓励，然后安静为他代祷。你不一定要告诉他，为他代祷，神是听祷告的。你祷告希望你的丈夫来教会崇拜，我相信这个是基督徒啊，不是还没信耶稣啊，他神一定听，神是喜悦人来敬拜他嘛，圣经很清楚。但神什么时候改变丈夫的心态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很有内心的去祷告，一面去关怀他如果这个个案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吃晚饭的时候丈夫回来，我知道这个个案是丈夫自己吃晚饭，因为比较迟嘛，加班很努力嘛，然后太太已经吃完晚饭，小孩子在做功课，然后就不理这个丈夫了，这是自己的，我做我的，有一点像陌生人一样，这样丈夫的感觉就不是很好。一天努力过来，然后吃晚饭的时候就一个人在一角的地方吃晚饭，所以太太爱护爱心关怀丈夫，我的看法在一个家庭当中是应该一直做下去的。耶稣没有教导我们人家不爱我们我们就停一停不爱他嘛，等他爱我们才去爱人呢？没有啊，耶稣说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爱人如己，这是旧约里面律法里面的总纲，爱神以外就是爱人如己，没有说这一阵子爱等一下停下来不爱后来要再爱，没有啊。所以如果你带入这个家庭的情况，太太不能放弃这个爱，如果感觉丈夫的爱不够还是要 主动去关心他，希望将来他会改变，神会改变人的心，陪他一同吃饭，跟他讲讲话，问一问他白天的工作。我们知道男人在外面打拼都很辛苦的，里面可能每天有很多挫折，不容易讲出来。男人有自传啊，不容易讲出来，对，他们看自己也是有时候不容易讲出来啊。回到家里面，如果太太比较主动去关心他，慢慢讲，可能他愿意讲一些，沟通的门可能就打开啊。所以太太是要主动。还有没有其他多讲，多讲一两句，我就要讲上面的题目了，时间不够。 OK， 嗯，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OK， 嗯，这一个是本来给你们做，现在也可以很简单。如果记得有不同的思维的一些扭曲，很多错误，我们思维的错误啊，这里有一些例子，看看你们能不能配对成功。第一题，我一定是这样，我是个失败者，是哪一种思维的错误？如果你有上一堂的笔记，有没有啊？是哪一种？可以是这样的，对，他可能背后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推理。对啊，我的看法是，我重点是失败者，我就把它归类在标签化，标签化。对 ，OK 啊，他要用失败者，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词语。人家叫你是失败者是挺苦的，自己叫自己是失败者，你就不愿意努力了，是你自己把自己打下来。所以标签化要小心，如果你在关心的过程有人是比较容易标签化自己的话，你要鼓励他不要标签化自己。你有时候做得不好，每个人都有时候做得不好，我们都是罪人，要鼓励他。 OK， 第二个，我们做了三件事情，只做了两件，这只是个例子。有时候人讲话是不是这样啊？夸大，对，把自己的成功就是描绘得很厉害，就好像很神圣的一样。 OK， 把自己的弱点就可能讲得很小，缩小，夸大跟缩小。有时候要把自己的难处讲得很大，就不敢去面对，就逃跑了。所以夸大不一定是夸大自己的好处，有时候把自己的难处看得太大，就不敢去处理家庭的问题。刚才讲这个例子，可能这个太太感觉亏心，丈夫不理她，她就把这个难处看得很大，她就没有看到丈夫的好处，还是很顾家啊，带小孩子，只是不关心太太。如果把她丈夫的好处列出来，还是很多好处，对不对？不能把这个好处就删掉，不可以。OK， 下一个，虽然丈夫很努力改好，进步很多，今天有出错了。太太说：“你看他这个事情就是改不了。”这个叫有一点以偏概全，对，以偏概全，就是没有看到全个图画。他已经愿意改变，这个是全个图画的方向。啊，我们在改好的过程当中需要时间。如果一个很坏的习惯，比如说脾气不好，要很多时间改。脾气的养成是可能五年、十年，童年的成长、个人的性格，要把一个脾气慢慢改好，可能要很多时间。不要说他这一次要发脾气就说你就总是这样，一定改不好。要鼓励这个到你投诉的这个弟兄姐妹说，要忍耐，要看整个方向，要鼓励他啊，不然的话他容易就也会感觉亏心，我就是改不好了，我就不改了。 okay， 所以一天讲话，比方说我们讲，这有统计，男人讲话比较少，平均15,000-20,000字左右，女生讲话比较多，大概20,000字以上。然后这个笑话的下半部就是，这10,000多字的男生在工作地方已经讲完了，所以回家很小男生讲话。但你换10,000多-20,000字每天讲话，有没有讲错的机会？有的。 所以万一讲话讲错，然后得罪了丈夫，得罪了太太，得罪了弟兄，得罪了姐妹，在教会里面不要太介意。OK， 不要看一两次，要看他整个人在教会这么多年，他是很好的弟兄，很好的姐妹，基本上是很好的丈夫，很好的太太，有这个看法。OK， 对不起，我不看。总人自我感觉他对我不好，他就是不好。他是用感觉来做决定，对不对？而不是以理性的思维。他就是任意推理，随意的推理，没有按事实，没有按理性去做思维，用感觉去做决定是很危险，我们要小心，不能用感觉来做决定。OK， 我听到你讲他的好处，但是我仍然感觉他缺点是很差，你要同意，总结还是他错，你跟他理论了。OK， 这里他是选择一些事实，没有看整个事实，他比较好了。他看到一些事实，我同意，我看到啊，他有好处，但总结，我就还是感觉他是有错。OK， 他就是完全不关心我。留意的是完全不关心，什么叫完全？什么都不做。比较小的情况是这个变极化，小心讲话变极化，极化的讲话。就是 either or nothing， 就是 either 是最好，如果不是最好，我们有时候看成是最差最坏，有没有中间？这人的事情通常都是在中间，很少一个人是完全是错，完全不关心。他可能还有一点好处，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我们是在吵架的时候没有看到，在关怀的时候也要留意。面前的这个姐妹这个弟兄要鼓励他啊，这个变极化的思考要小心，因为对我们的动力有影响。你变极化看事情的话，你就没有动力去做改善。他完全不关心我，就不要理他了，对不对？完全没有希望嘛，他就不会动嘛。 OK 啊，如果你说你可能考虑请他再说一遍，他好像在解释事情对你有鼓励，你是同意的，你就不能说他完全不关心。你是说很多时候他不关心我，他有时候是关心我，这样就不同，对不对？效果是不一样的。听编辑化的语言是有时候是很刺耳的，是很难听的，对不对？ OK， 小时候的时候父母常常都讲这些话，这是我的经历，不知道你们怎样啊，就是说你完全没用啊这类的，听得很多的，你完全不听话，都是解释。有时候父母叫我，只是我是说我父母了，讲话比较极端的。OK， 然后最后各个人都针对我，有什么例子？个性化，把一些事情、一些事的错误啊、做事的方法、各层，把它变成个人化，就是自己把罪带到自己身上。可能没有人怪罪一个人还是自己，他就把这个事情的错误啊、带到自己身上啊，比较敏感。有时候人是这样，比较敏感，可能他内在里面有一些情况啊，他容易把人家讨论、人家的讲话变成你是指责我了，我就不高兴。人家可能不是针对你，可能是讲一个事情，避免个人化的情况，人家可能不是。 OK， 好，停在这里。 OK， 这个是给你的，刚才这个本来是有一些时间讨论。 OK 今天的讲题我大概要稍微说明一下。我们要转到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在关怀的过程当中可能有遇到一些有忧郁症的情况，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些数字，你可能可以知道。然后我讲这个题目有因为在过去几年跟教会长老牧师同工的时候，也在其他教会在香港的时候，也遇到一些有忧郁症的弟兄姐妹青少年都有。OK， 然后所以希望透过这一次大概 我们还有40分钟45分钟左右讨论一下能达到两个目标。记得我讲课很简单，两个三个目标嘛。今天两个目标，第一是能够提高大家对忧郁症的一个认识，比较敏感，身边的人，因为人知道忧郁症不容易跟你说的，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威猛，我好像患了忧郁症，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话的，从来没有人。OK， 所以你要敏感一些，你要敏感一些，你要知道什么叫忧郁症，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希望也大家学一些关怀有忧郁症的弟兄姐妹朋友的，我们怎么样去关怀？第一，我们要增加自己的认知；第二，学一些关怀的一些方法，好不好 ？OK 上面是一个忧郁症的一些简单的症状。我现在说明，因为我的资料比较多，所以今天讲的课比较快。有时候我们说是 fly some slides， 可能我是飞的去，很快的去。万一讲得快，你没有时间听进去，对不起，你们回去还可以再看一看，好不好？如果有问题，可以往后来找我，跟我讨论也可以。OK， 我自己其实也是感谢主，我有机会去学心理辅导。然后我的 master degree 因为是基督教辅导嘛，所以我就看到在心理学很多陷阱。我上一期跟你讲，等一下我讲的时候，希望也有机会讲出来。所以我就用基督教的辅导跟心理学合在一起，预备这一门课，希望把心理学的陷阱也指出来，然后把我们其实最后还是需要神，把人带到神的里面。让人在神里面得到最好的帮助 ，OK 啊 ，OK， 回头来讲这个 ，OK。忧郁症的症状，我把这个症状写出来，基本上是跟美国精神科学会他做忧郁症的检查diagnosis 的不同的导向，然后把它写一些情况出来 ，OK。一般来说这些症状都不一定同一个人身上有的，只是有一些 OK 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些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些表现的话，可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也不是等于有这些症状的人就一定有忧郁症啊。临床的忧郁症是比较强调他已经失去了两个人生当中基本的功能，其中有一个是还是以上都不能运作，不能去生活的，才列作有临床的忧郁症的问题。仅仅有这些表征，不一定是忧郁症，这是我的意思。OK， 我们作为一个人最主要的人类的活动，要不就是工作上班，对不对？要不就是在家庭当中，如果你有家庭有配偶的话，在家庭的一个功能，做丈夫的功能，做爸爸的功能，做妈妈的功能，做太太的功能。第三个岛上就是在社交 social。 我们人类神的设计是我们是群体的动物，我们要有社交的兴趣跟能力，普遍的在这三个主要我们的功能当中，如果有严重的亏损，严重的问题不能做的话，我们临床的时候是很留意的，再配合这一些表征，再做一些评估，才做临床的一个决定判证是说有忧郁症 OK。 所以这些表征是给大家稍微知道，不等于看到以后就说你有忧郁症啊，请不要这样 OK 啊，请不要这样 OK。 悲伤，这个悲伤不是无端端的就是忧郁症。如果你有理由有短期的悲伤，不算是忧郁症。比如说有亲人过世就不算，对不对？有亲友有家人过去去了天家，我们一定伤心，短期的伤心自己会反弹的，大概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就没事了。每个人不一样这个不算 OK。 只是如果这个弟兄姐妹比较容易悲伤，但没有特别的理由，总之他这个人就是比较悲伤的，容易有绝望悲观，容易流泪的痛苦一段时间 OK 啊，这不是有原因在背后的，你知道的。OK， 冷漠就是生活主要的活动、工作、家庭。刚才我讲，他好像已经不太能处理这些事情，重要的人生的生活的功能。OK， 第三，心理运作、身体的问题，这个题是打错，我啊在你的 notes 有改，这里没有改。就是有时候身体有一些表征，比较焦虑不安，有trembling， 可能他的手，他的有时候他的脸的肌肉，可能有时候也有颠倒的 ，OK 颠倒的 ，OK 啊、比较容易有情绪，也可能也有一些 panic 啊、恐慌的表征 ，OK， 然后另外一个导向自我形象比较低落，比方说不恰当的罪恶感。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不差的罪恶，他没有犯罪，但他常常都感觉自己是不好、太差。比方说，可能他的背景、他生活的情况 ，OK， 这种自我低落不是一般人的这一种 ，OK， 感觉自己没有价值，自己是很差，自己没用，自己没有什么能力 ，OK， 是比一般人的就差比较远的 ，OK， 困惑不能集中。做事的时候不能集中，记忆力比较差，不是说老年人啊，我现在也有记忆力的问题啊，就是一般因为年老有影响记忆力，是他年轻壮年，但他好像记忆力是很差的 ，OK， 然后失去活力，讲话比较慢，动作比较慢，有时候他的表情比较木讷，没有什么表情的，唯一的表情可能比较悲伤。比较难过的表情 ，OK， 胃口有变化啊，这个变化是也没有什么原因，总之就胃口变化啊，不太愿意吃东西。他说他过度的吃也是不好 ，OK， 失眠，睡眠睡得不好，睡眠不好可能是失眠，也可能是半夜常常醒过来，也是睡得不好。insomnia 也是两个导向 ，OK， 啊，可能很难睡，但睡到半夜醒过来。没有原因的也是不好 ，OK， 然后体重明显的减小 ，OK， 啊不是因为他要减重啊，主要是忽然间减重 ，OK， 啊如果是临床方面是指一个月里面明显下降5%才算是有明显的减重 ，OK， 最后一个有时候有时候没有自杀的念头，写在 text message 你就要留意了，现在很多 text message 有群组嘛。WeChat WhatsApp， 他说我要自杀，你就要很小心了。如果是主讲，你是团契的带领，你要赶快去关怀，要告诉牧师讲了。OK， 忧郁症的类型只是简单来分一般来说有所谓单向的忧郁症，主要就是这个情绪比较低落、比较忧伤这一种，一个导向的单向就是忧伤。悲伤这个导向的 ，OK， 也有一些叫manic depression， 或者说 bipolar， 就是他有亢奋的时候，很兴奋，不停的讲话，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然后比较容易发脾气骂人的，比较凶的，讲话很大声的时候，他这一种情绪亢奋的情绪，跟忧郁的情绪，在一段短的时间里面，一两天、一个礼拜里面，不停的出现，可能有这种我们说是超狂的忧郁症两方面 ，OK。然后有一些是季节性的冬天的时候最短期的，这个不是常有的 ，OK。在比较冷的地方可能有，在北欧就很冷的地方 ，OK。有一种比较 special， 只是姐妹可能有，弟兄不会有一般来说，postpartum depression， 产后忧郁症，就是姐妹在生产以后，如果她自己在有忧郁症，一定要讲先有两个背景，第一，她是可能家庭家族有遗传，有精神病的遗传，人家不会告诉你了，对，这个可能不知道家族有精神病的遗传的历史，第二。他身体的状态，无论是他的 chemical balance， OK， 在血清的检查里面发现忧郁症的人，他的比较兴奋的 chemical， OK， 比较低的， OK， 中文怎么叫啊？安多酚比较小，酚酶比较小。人类基本上有两类的这些 chemical 的酚酶。如果你觉得比较喜乐的这些 chemical， 安多酚比较酚酶比较小，就比较容易忧伤。只是身体的状况可以吃药来调整。有了这两个背景，关于身体，我就叫好像人类的阴体，好像电脑的阴体出了毛病。然后在心理环境，第三个条件我叫 environmental stress， 环境的压力，外在给这个人的压力，内在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我不是上面是讲人的内在都需要嘛，这个自己很多压力的。比方说我要人家称赞赞美，人家不赞美我就不开心了。这个压力是我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内在压力如果太大的话，加上刚才我讲第二个这个背景的话，如果有这个第二背景的话，我可能会有忧郁症，可能会发生这个精神病的情况。所以先有第一第二，它好像电脑里面有硬体有软体，硬体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状态，软体就是我们的思想。软体电脑的软体，很多电脑站在这里是管电脑的思想嘛，对不对？所以人可以用电脑来用这个笔录，硬体如果坏了也要请电脑工程师来修理。人的身体老出了问题，第二个问题一定要看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是人电脑的工程师。然后我们心理辅导是第三个下手的地方，环境的压力，我们来处理这个人的环境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内在的压力，来处理这些思维的问题。我们心理辅导算是软体的工程师，人类的软体的工程师。 OK， 所以怎样理解可能比较容易。这些背景，现有这些背景可能你不知道，这个姐妹可能已经有第一第二这个背景说不定，然后因为环境压力改变，或者小孩子出来了，生命来本来是很开心，但也给他很大压力，对不对？尤其是头两个月，如果你当过父母你就知道，能睡一阵子都不可以，小孩子整天都叫嘛，饿了就叫了，有需要要叫了，有些叫得厉害不停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不停的嘛。所以你整天都没有睡，半夜也没有睡，也要起来照顾他，喂奶了，太太很需要，这些事情可能给他很大精神的压力。如果有第一第二个这个背景，可能就产生这个 postpartum depression， 表征就是情绪啦，情绪比较有一些暴躁，比较疲倦，然后对于自己的功能，当时最主要做母亲的功能，就照顾小孩子，要感觉没有这个能力，不是真的没有，是他感觉没有，他的心里面的压力太大。 OK 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况。忧郁症的程度有轻中跟重， OK 三种。轻度的可能一般生活没有太大的表征，我们没有留意的。 OK 中度跟比较严重的一定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在电脑发现这个 Google Translation 是错的，你们要小心。我打 psychiatrist， 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文化啊，他中文的翻译叫心理学家，错的，对不起，再说一遍，是错的。Google Translation 有时候是错的，你们要小心。Psychiatrist 比较准确的翻译，在我们 Helping Profession 是叫精神科学家、精神科医生。心理科跟精神科是分开的。在美国的心理学已经100年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 ，Google 把它翻成心理学家 Psychiatrist 心理学家是错的。Psychiatrist 在美国是有医科的背景，是医科的专科，可以开药。心理学家不可以，没有开药的训练，很大的分别。心理学家做的事情跟我们辅导学的做的很类似，我们也没有开药的训练。有精神病、忧郁症，一定要看精神科医生。如果有个案来到我手上，有时候教会有一些，我都鼓励这个弟兄姐妹，如果是中度比较严重的，一定要看精神科医生。我可以 refer 你到去看，看了医生以后吃药，把你的硬体电脑工程师 你的脑的问题，你的 chemical balance 问题，透过吃药来治理。神给既然给我们有智慧，有医科，也有精神科，为什么不去看呢、啊？神的智慧无限嘛，我们有电脑学，有医学，什么都有嘛。所以有精神科，老伤病一定要去看，就好像你有感冒一样，你看医生吗？你有癌症，你看医生吗？一定看，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药可以解释给他们听，然后也要同时间做心理辅导，就是处理这个软体，你的思维的问题，你的背景的问题，你环境压力的问题，两方面下手。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临床的研究，对忧郁症是最有果效。所谓最有果效，也是有限制。临床的证据里面，现在暂时的报告，吃药。第一轮一般是30%-40%有果效，吃精神科的药对付忧郁症，就说60%+还是没有果效的。再来 round two 第二轮的吃药，增加大概10%-40%-50%左右，还是有一半以上还没有果效的，还是很惨的，已经看医生了。所以人类的知识关于精神是比较小、比较新。再来第三轮吃这个药。又增加大概10%左右，去到60%+，它还不能超过70%有果效。所以对于人这个乳里面的病状 chemical balance， 现在精神科医生也不是100%，吃药三轮已经几个月了，半年以上，还要30%多一些，还是没有果效，可能就是说很难帮助这些人。还要靠医科的进步才可以。今天医科精神科的先进，有一些有忧郁症的病人最后要用电疗的方法，用电去微量的电去刺激这个脑的毛病，希望它改善。 OK， brain connectivity 改善。 OK， 所以谈到这里我们就是顺便提一提， OK， 谁会患忧郁症？每个人都可能患，都有可能患，因为第一第二不知道，你可以回去问一问你的家庭的祖父祖母，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在你们家族当中也没有精神病的病例病史，如果有这个的话你要小心一点，不等于你有啊、哦，有这个背景，可能有这些背景的情况。在美国里面男人比较少，女人比较多， OK， 在不同的人口当中也要分布， OK， 然后超过65岁以上的人稍微留意的话，如果有忧郁症，比较容易有合并或者问题、自杀的问题，可能跟人生绝望、没有信仰，就是没有信仰，是一个 secular 的 study。OK， 然后在离婚的人当中也有比较多啊，有机会有自杀的情况。OK， 然后我要讲一讲高疑跟 comorbidity。OK， 合并的症状。忧郁症当中有一些高疑的行业，医生就在里面，能医不能治医都有啊，能医不能治医。 OK， 然后心理学家其实也是高疑的行业，心理学家自杀率是挺高的。 OK， 然后在自杀的情况里面，男人比女人比较多，就是说万一有一个弟兄家里当中有忧郁症，你知道的话，你要帮助他，还要留意一下，因为男人自杀率比女人比较多一些，多几倍、三倍，你更要小心。如果他有自杀的念头，你要多一些关顾。Okay， 然后忧郁症当中也有一些是患有焦虑症、强迫症、恐慌症，其他的问题，可能合并的症都在一个人身上。Okay？香港心理健康协会做的调查，你可以稍微看一看啊，最新的情况，2016年一个调查。大概1/6香港人都有某个程度的精神压力、精神病的病症。那不是说他没有精神病啊，啊，只能太恐慌。香港人如果有1/6有精神病就很厉害了。OK， 说这1/6有精神病的病症，有一些表征，不是说他们有精神病，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很喜欢谈的，香港是一个封闭的精神的压力的状态，香港的前途、香港的工作很多问题，所以香港的精神压力相较于很大啊，精神压力很大，所以1/1在最新的调查都有某些精神压力在里面。 六分之一人口啊。忧郁症在香港也比较算是比较也比较啊多。OK， 最近过去十个月，如果你有没有看，大概有20个自杀的个案，当中很多就是有忧郁症有关的，包括一些大学生，10个月里面有超过20个学生自杀，中学生、大学生在香港，平均每个月2个人自杀。所以也是精神压力的一个表现。全球里面每年忧郁症当中100万人自杀，2020年根据 UNESCO 的prediction， 把自然的病跟精神的病、心理压力的病加在一起，忧郁症会变成第一位严重，就是说越来越多人患这个忧郁症的问题。你的行动 OK， 我们的方法方面 OK， 第一聆听，这里可能有一个 direction 的八，可能现在看不到 OK， 从左面到右面都是这个行动的过程。我们的课程是统合的，前几次讲的课我知道都讲得很好，我都听了以后我就为这些老师感谢主，然后也给我一点点的压力，哎呀他们讲得怎么好 OK， 希望我都不要讲得太差就好了 OK， 所以跟我们跟他们是一个团队，李牧师是带领的。你们学过一些聆听的技巧记得吗？当初有一个很好的姐妹来带领我们，这是姐妹，她带领很好，我听到我知道李牧师也带领很好。这里也要讲这个，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先要听，多听多留意，而不是一跑过去就是帮忙，人家帮倒了忙，不是帮忙，要多听。人家的问题是什么？观察了解，要多明白，多体会 OK。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要保密，你们要小心，有很多事情人家的内在不容易，内心的难就不容易讲出来，你要保密，保密性是要处理的，然后才讲怎么计划去帮助去关怀。有时候可能教会帮不简单，可能有 finance 有财政的需要，我们就提到一个 advocacy， 就是争取这个角度。我们关怀有时候力度有限，个人力量有限啊，你会不会也报告教会的李牧师关爱团队让他们来帮忙？如果有事业没有工作，短期有 finance 的需要，可能可以跟教会讲，教会也有关爱的基金帮助有 finance 需要短期需要的。怎样做？我们有个名词在我们行内叫advocacy， 为一些有需要的人去争取他们需要的服务、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帮助。我们一个人力量有限，我们要团队，我们要一同来做。最后才是行动。关怀的方法，我们希望有一个帮助他们是恢复、强化、维持。人都在关系网当中，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恋爱，无论是朋友，希望他们在不同的关系当中能够恢复正常，恢复有聚会，有跟我们有交流，对不对？但如何做，只是一些做法可能你们当中有做了。有一个还没写下去，就是用现在常常用的 texting， 我是说可能是 one on one 比较好你不就不要把一个 text message 送给20个人表达你的关心。所以你关心人家，其他不需要知道，这19个人可能恐怕不需要知道。最重要就是你关心的对方one to one 比较有保密性，因为人家可能有难处嘛，不想其他人知道嘛，所以 one on one 的 texting 可能很好用。但在这个 texting 当中，你要留意有一些迷失。 texting 没有见到面，他对你的回应你可能只是看到文字，你要小心。可能打电话听到声音多一点，有机会去探访他也很重要。有时候我们现在太依靠科技，科技是很好，但在高科技当中要小心。比方说 texting 漏掉声音，话语很重要，对不对？讲话的语气代表不同的表情，代表不同的内在的心态。见到面要看到他的 他的脸，他的表情，他的比较多的事情，所以要小心用这些，可以帮助他们，不能全用一个方法，就是我的意思，帮助他们一同读圣经，神的话是很重要。Pray with and pray for， 英语说，跟他们一同祷告，为他们祷告。啊，我妈妈也不知道她怎么学到这个，很厉害。她还在地上的时候，现在去了天家。她信了耶稣以后，我跟她讲电话的时候，我有难处我就跟我妈妈讲了。每个人都会嘛，对不对 ？OK， 啊，我不知道你做不做。我跟他讲我的难处以后，他说，他叫我阿文的，我的名字 OK， 阿文，我现在在为你祷告，你闭上眼睛，我来祷告。我说好，妈妈厉害。我心里面讲了妈妈厉害这句话。他才信耶稣一两年，就为我在电话里面祷告了。他是初信，我就非常感谢主。跟人一起祷告的力量很大，因为你为他祷告，祷告到了神的地方，神听祷告，然后你为这个人祷告，这个人的内在就感觉你太真诚，你对我的关心是很真切的，他们感受你的关心，所以坐在一起安静的，不要在众人面前祷告，可能在探访当中，可能在教会找一个很安静很 private很个人的一个角落，啊，祷告不要在十字路口嘛，对不对？我们祷告要安静的地方，要小心。OK， 一同读圣经，神的话是很重要，神的话可以鼓励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找一些有鼓励的经文啊，鼓励离开这个低落情绪的经文，看神怎么教导，在外面走一走。然后有时候是实际的帮助，你能帮助他们看一下小孩子吗？如果他们有小孩子，我做过一些个案，就是要需要团契来帮忙来支援，他们都很好，感谢主，团长小组的组长都来帮忙啊，让他们夫妇在外面可以走一走散步啊，抒发一下心情 OK。 然后有时候他们要去团契，要去聚会，也可能需要有小孩的关顾，能安排吗 OK 啊。在 potluck 的时候，你们要留意一些有精神压力的弟兄姐妹，很需要你们的关顾。如果他们愿意来团契，可能有时候表现还是怪怪的，他们沟通的方法，他们的情绪的控制可能有时候是怪怪的，你在旁边你可以给他们支持，万一他们表现比较怪怪的时候，你就可以，我们英语说，中文不知道怎么说， smooth it out，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带他们，为他们稍微解围一下，这个给他们鼓励。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去参加团契、参加 potluck， 有时候情绪，有时候讲话不好，因为他们还有压力嘛，还在康复当中嘛，啊，他就感觉人家对他不好，可能他讲错话，可能他有情绪啊，但其他人不知道他这个情况，不知道他有忧郁症，组长可能知道，关心这个家庭可能知道，你在旁边是很重要，你们愿意吗？鼓励他们，支持他们 ，OK。另外他们的经历的是什么，可以想一下比较快乐的情境，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一般是只是想很多不开心的事情，鼓励他们想一下美好的事情，在过去当中，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做决定，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弟兄姐妹都不关心我，好好，我听到知道你心情很难过，弟兄姐妹对你不关心啊，但不是现在我来关心你吗？你愿不愿意再试试看三个月六个月才做决定可以吗？这几个月里面我每个礼拜都来探你半个小时，只要你愿意我就来，我跟你一同祷告可以吗？这样他就感觉你的关心，也没有你的一种怎么叫什么啊，不给他尊重，对不对？你是还是给他做决定，但是提议他延后这个决定。你知道他有忧郁症吗？在忧郁症当中情绪不好，做决定是容易做错，你鼓励他稍微迟一点才做决定，不是不做决定其他的他们每个人都有目标，有时候是目标给人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一般的人当中每个人目标特别多，然后要求的成就也不小，每个小孩子最好读 Harvard， 读 UNCC 基本的， NC State 就不要来了 OK 我都知道的，你们不需要讲的 OK 每个人都往高处爬，这个要小心啊。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也没有期望每个信耶稣的小孩子，耶稣很喜欢小孩子嘛，读哈佛的小孩子过来，读 NCC 的不要来了。还好耶稣没有这样讲。我们用圣经的目标做个人的目标，只是环境压力一大来源，我告诉你 OK 啊，你要了解，你要给跟这个姐妹这个弟兄比较有亲密的关系，比较熟的关系，才能到这一层的讨论，这一层的分享。如果没有这个关系，请你不要讲，你可能就普遍的关心就好了，比较熟的你可以个人跟他谈一谈。我知道你们很努力来了这里两年，要建立家庭，但好像你们工作很忙，很少来聚会。你们的家庭以什么做目标？如果了解个关系，可能可以谈；了解关系是很难谈的。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生活的目标是放什么地方去。你有实践亲近神吗？来每个礼拜崇拜吗？圣经说要常常聚会嘛，是指崇拜，不能停止聚会，这个是很重要的。鼓励他们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目标，就也一小步一小步去做。有时候人生事情太多了，在建立家庭的时候，又要工作成功，又要生小孩子，又要小孩子很优秀，又要太太听话，同一时间做到不同的目标是很难的，对不对？有没有优先先后的顺序可以排一下吗？可以讲一下吗？教会是不能停止的，教会的目标，对不起，是不能放下的。有圣经的教导，神，你们已经决定了，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是信耶稣已经决定，我通常就是这样提醒他们，我们已经决定信耶稣吗？你也是基督徒，决定已经做了，我们人生目标就是神嘛。现在我们来推翻这个决定，我们要小心，万一我们人生当中工作大于神，家庭大于神，小孩子变成家庭中心，小孩子变成家庭的神，要小心啊，要小心啊。我们爱神是永远的，神爱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对神的目标从来不能放下，工作家庭反而可以慢一些，都在神的目标下面。要有在心理学方面就发现，这是对忧郁症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人的方法我就讲明啊，要有运动，要休闲。简单来说，有忧郁症的朋友是需要重新建构一个生活的形态。一般来说，他们给自己压力太大啊，他们的环境、工作、家庭太大，要重新建构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平衡的家庭生活。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去教会聚会是太重要了 OK 太重要了 OK 要鼓励他们。我很喜欢放风筝，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我放风筝的时候是最舒畅的，有一次在香港大帽山里面放风筝，我回去香港开部车子带太太上去，我就回到小孩子的情上，我就疯狂了两个小时放风筝，很开心。你们有喜欢的运动吗？你们这些有压力的朋友有运动吗？啊，身体健康需要运动的，也帮助心理的健康。OK， 我们基督徒还可以祷告、默想，这个很重要，让神来帮助我们心灵整个人来平衡下来。OK， 我知道时间不够，今天恐怕这个个案就泡了汤了，对不起。你们可能有机会就看看这些个案。我欢迎你们个别来跟我讨论，好不好 ？OK， 我希望把我感觉比较重要的讲完。OK， 处理特定的症状。OK， 叔叔 support， 刚才我提到你们需要提供叔叔 support， 可能你是主讲关怀的主的弟兄姐妹，所以帮助他们重新进入团契。一般来说，有忧郁症的朋友比较不喜欢去团契的。他们不愿意参加团契，他们可能就不来。你鼓励他们重新参加团契，参加教会的生活，你们要鼓励他们 ，OK？ 只是一些策略，鼓励他们做的做法 ，OK？ 然后悲伤的情绪怎么帮助他们？有时候很简单， 徐老师要同理心，我想 Jesse 姐妹都有讲啊，同理心 empathy 这个很重要。你需要陪伴他，你愿意花时间吗？就是陪他，如果他真的很难过，陪他的意思就是你就在他身边两个小时一个早上，可能什么事情也不没有做，只是陪他啊。原来担心难过可以越分越轻的，喜乐分享越来越多的，刚相反的，你愿意花时间陪人家度过悲伤的时间吗？ OK， 可以，也可以，如果他不容易讲出来，可以写出来，叫他写一封信给自己，给丈夫，给太太，但不要寄出去，可能当中有很多不满的情绪嘛，留下来，一年以后再看，表达写出来 ，OK。然后，自我形象的低落，就是心理学里面可能看到其中一些的困难啊，很多有抑郁症的自我形象比较低落，也要鼓励他们用神的角度来看，这是最重要啊。神是怎么看我们？倚靠神，不靠环境。有人靠马，有人靠车，唯独我只是倚靠耶和华，只是神的话。他们要学，要 OK， 鼓励他们 OK。然后思维的问题就是 CBT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比较长的一个导向，可能时间不多，跟你们分享。中国人常见的思维的问题，是我几年忧郁症里面一个的经历经验，完美主义。你们可以检查一下你们自己有没有忧郁症的人，很多都有，尤其是中国人。什么叫完美主义？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才放手，就给自己很大压力，然后也期盼自己的儿女也是完美的。当中有个个案给你的就是这个病例的背景，每一次这个青年人回到妈妈的身边，个案第二，妈妈都说考得不错，考得很好，本来是很好的称赞，对不对？但他每一次都讲下一句话，如果你努力一点会更好。是什么话了？是鼓励还是要求？讲话一句话，一次讲话一个心思就好了。你轻张他，就轻张他了，就走开就好了。他就很开心。他一面轻张，一面说：“你要努力啊，你努力更进步。”解释他忧郁症的压力，我很快就找到这个个案，一个青年人，他永远达不到他妈妈的水准啊，水平啊，永远都说你努力一点更进步更好更高一些。什么叫更高一些？压力很大。 OK， 第二种，有一些大人，我们说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孝顺父母，孝顺是好的，中国文化，但圣经怎么讲？圣经以父所述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说，我们要 honor our parent， honor our parent 就不是孝顺，是要尊重，是要荣耀我们的父母。尊重荣耀父母不等于孝顺，没时间讲，有机会跟你们讲。 OK， 如果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心理上还没有离开父母，我是说心理上还没有离开父母，就是说从来都是孝顺父母，父母讲什么他就听什么，不理合理不合理，不理真理的话，这叫孝顺。孝顺就是意思吗？对不对？恶病求理吗？啊，不想其他办法吗 ？OK， 啊，所以有这一种孝顺的话，不理三七二十一，就讲动画了。OK， 啊，不理道理的话，也叫孝顺，服从权威，这是有问题的。圣经的教导是 honor the parent， 有时候 honor parent 不等于要听他们的话。圣经说，我们爱父母不大于爱神，我们是不爱神的。不是说不孝顺，要先爱神才爱父母，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也给自己很大压力，在这个很复杂的家族的关系，很多家庭的斗争矛盾，丈夫很听爸爸妈妈话，不理太太的感受，我见过很多。我要孝顺我父母，他们怎么老把我带大，然后有一些是寡妇，我妈妈是寡妇，我不是说你不要爱她，爱她是很需要应该的，但爱她不等于唯命是从，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尊重他，你要给荣耀给他，但你要有独立的判断，按圣经的教导来做判断。OK， 这个也积积点的压力，久而久之的形成一些背景，就是个人形象的低落，比较低的自我观，不用神的角度来看自己，人家有什么我有什么，人家有我没有，我心里面感觉不好，无论是性格，无论是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自己的成就感，人家开一部车子过来，很贵的车子，我感受着不好，我自我形象不好。你开车去上班，我感觉开车去上班，我感谢神，我不用走路，我就好了。你开很贵的车，跟我开很平的车一样，我不会感受不好。我称之为自我形象比较健康，不要这样比较，神不要我们这样比较。OK， 嗯。对付的方法，这里提出一些不同的方法，就是比较实际、比较理性、比较合理的思维。从这个名词里大概知道是什么，可能不需要解释。鼓励他们用一些比较理性的思维、实际的思维、比较科学的思维，不要乱做决定，不要胡乱判断，是这个意思。神给我们有智慧、有理性，要用这个。OK。个人的愿望跟神的旨意要分开。在彼得前书有提到个人的欲望，对不对？啊，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但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小心，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减低焦虑的程度。健康，你们知道这个吗？健康，你们这个表可能可以回去算一下。身体不健康比较容易有精神压力，是这个意思。保持身体健康，你们可以回去计算一下。OK， 饮食要健康。其他建议，不要过度节食。OK， 有时候姐妹有这个情况。OK， 然后睡眠是很重要，我有提过。OK， 要鼓励他有良好的睡眠的习惯。我最怕听到人家说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我还好。坦白说，这是有一些违反科学的原理的。平均根据医学的调查，平均我是说平均，除非你是超人 ，OK？ 平均每个人平均是需要7到8个小时睡眠。如果你说我每天只要三个小时就好了，我有一点压抑，你可能是超人。超人 ，OK， 要小心，因为长久下来，你精神压力很大，容易发脾气。你发脾气，我来买单，因为你骂我嘛。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睡觉，然后白天来骂我？我是这个意思。睡眠是很重要的啊，睡眠是很重要的。OK， 7到8个小时。OK， 鼓励他们要吃药，要看精神科医生，不仅仅是心理科，有忧郁症一定要看精神科医生，再加心理辅导。然后我们需要神，需要祷告，需要在教会里面彼此关顾。 OK， 时间够了。 OK，
好，
不好意思，没有时间跟你们讨论。
好，
Case study。
好，那么这一周的功课呢，我会请裴彩发给你，请你看一段视频，好不好？记得啊。那我们下一次的题目呢，是如何协助失去亲人的家属走出忧伤啊，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机会。 OK， 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